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34回。韩立木然片刻之后，脸露出了苦笑。原本见对方大模大样的在他面前施法，本想啊趁机偷袭一下的，嘿，但是没想到啊，对方施法的速度如此之快，并没有给他一点可乘之机。附身还是毒蛇？韩立默然了片刻，忽然冲着少年干巴巴地问出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语。清瘦少年听了之后，却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你也太小瞧我的玄魂炼妖大法了，这可是元婴期的修士才有资格修炼的秘功，只要修炼了它，我就不再受夺舍的限制，可以随意的用玄魂之身附在他人身上。如今我玄魂凝骨之术已成，就先拿你血祭一下本圣祖的重出之日吧。少年望着韩立，颇为自得地说道，随后一抬手，食指蓦然变得尖利无比，并长出了数寸长的碧绿指甲。韩立神色阴沉，不再说什么废话，他将一直抓在手里边的灵兽袋轻轻一抛，数千只噬金虫蜂拥而出，片刻之后就组成了一片金银色的绚丽云霞漂浮在头上。接着他又双手一挥，四周白光闪烁不断，三四十只巨猿傀儡出现在了韩立四周，一个一个目光冰冷地盯着少年。但是啊，韩立还没罢休，双手一掐诀之后，九柄小剑从青光中飞出，并击射到了一起，凝聚成了一把丈许长的翠绿色巨剑，剑芒闪烁不定，并不时有淡金色的电弧跳跃不停。看到这一切，清瘦少年脸色大变，露出了意外和凝重的表情。天雷灼炼制的飞剑、驱虫术、傀儡，看来似乎真的不是极阴和极玄的弟子。若是这样的话，我们倒可以好好谈谈。少年目光闪动了几下之后，忽然说出了这么一句话。正准备发起攻势的韩立闻言为之一愣，但默然了片刻，却冷冷地说道，但我却想试试阁下是否能接在下的飞剑。说完此话，韩立毫不犹豫地冲着巨剑一点指，顿时啊，一道粗如巨蟒的绿红击射向少年而去，并不时传来轰隆轰隆的雷鸣之声。少年见此，脸上微微一沉，不等飞剑近身，就伸出一只利爪在身前轻轻的一挥，五道半月形的黑芒凭空出现，并迅速胀大了，然后闪了几闪之后急斩向了绿红。只是轻轻的一击，半月形的黑芒就被绿红上弹射的淡金电弧给击得是烟消云散，根本不堪一击呀。见到此景，少年虽然神色如常，但是心里是大为的吃惊啊。这金雷烛的威力可远远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啊。转眼之间，绿红就到了少年眼前，可是他仍然不急不躁，冷眼看着巨剑的飞劲，似乎胸有成竹的样子。忽然少年鬼爪一翻，绿芒闪动，一道同样的绿芒射出，击中了迎面而来的绿红之上，顿时雷鸣声大响，黑金两色的电弧爆发了出来，并交织撞击到了一起，并凝成了一颗巨大的雷球，互不相让地发出霹雳之声，只震得整个大厅是嗡嗡直响，声势惊人至极呀。韩立目光猛然一缩，天雷烛！ 对方却竟然也拥有天雷竹炼制的法宝，让他心里一惊。难道是……韩立似乎想到了什么，凝神向少年射出的绿芒细望，在耀目的电弧之中，一根尺许长的翠绿色剑矢毫不示弱的与七柄青竹风云剑所化巨剑斗的是激烈至极啊。它上面弹射出来的电弧和巨剑上的不大一样，不但其中的金色仿若物件，反而掺杂进了浓浓的黑色，竟似被什么邪法祭炼过了一样。虽然说如此啊，这黑色雷弧的威力奇大无比，在和金色的雷光的交织中反而大占了上风。看到这里，韩立不由得轻吐了一口闷气，没想到啊，这当初的怀疑竟然是真的。一看到插在白骨头颅上的剑矢的时候，他就感到他散发的气息有些熟悉，很像他培育大成的金雷竹，但是他那有些发黑的颜色和偶尔泄露的丝丝邪气却让他迟疑了起来。毕竟据他所知，金雷竹可只是在乱星海出现过一次，随后就消失了不知道多少年，哪有这么凑巧让他给碰见了，他实在有些难以相信。但是如今看来呀，这当初暗算了对方的剑矢不但是金雷竹制成，并且反被老鬼将炼化了法宝，这真是一件讽刺之极的事情。韩立嘴角微微翘起，不禁露出了一丝讥讽之色，但他蓦然转念一想，若是当初老鬼趁自己观察白骨的时候突然驱使剑矢飞起发难，距离如此之近，他岂不是必死无疑吗？这个念头一起啊，他不由得越想越害怕，只觉得背后冷汗直冒，实在是后怕不已啊。至于青竹风云剑不敌此剑矢，倒没有什么奇怪的，这些飞剑修炼的时间太短，完全只是靠金雷竹的能力在拼斗着，自然远不及对方的法宝了。若是七柄飞剑磨练的时间稍长一点的话，绝对不是对方这区区一剑金雷竹法宝能够抗衡的。但是此番试探之后，对方既然真有办法对付金雷竹的辟邪神雷，韩立倒也不想和对方拼个你死我活。毕竟从刚开始的绿影到现在化身的少年，他一直都没有摸清楚对方的真实修为，并且此人狡诈多端呐，一身的邪法魔功更是诡异狠辣，防不胜防。若与之放手一搏的话，即使还有十余万噬金虫这个杀招，他也并没有把握一定能够取胜的。想来对方刚才突然提出罢手的建议，想必也是见他法宝犀利，功法古怪，同样的有些忌讳。这样想罢，韩立一语不发的冲巨剑一招手，顿时轰的一声，巨剑分解开来，化为七柄小剑飞射回了韩立。少年见此，目光中寒芒微露，但犹豫之后还是没有让那剑士继续追击，同样召回了法宝。阁下如果真是极阴祖师的师父，那年龄岂不是过了千岁啊？韩立收回了飞剑，冷淡地问道，仿佛有些不信。我没有修炼玄魂炼妖大法的时候便已经活了600来岁，转化为玄魂之体之后，虽然不知道过了多少年月，但400-500年总有吧。这也幸亏我散尽了元婴，另修炼了这玄魂之体，否则就是肉身犹在，恐怕也早已作化了。少年低头看了看恢复了常态的双手，不置可否地说道。韩立听了 心里无语啊。若是对方所说不假的话，此人还真是一个千年老鬼。但同时，韩立不禁对着玄魂炼妖大法起了一丝兴趣，可以让寿命突破普通修士的限制，他自然有点动心。于是韩立口气一缓说道，这么说在下真的要称呼阁下一声前辈咯？少年闻言扫了韩立一眼，也许是看出了韩立的口不对心，便冷笑一声说道，前辈，当年我叱咤修仙界这么多年，没想到落了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下场，连重入六道轮回的机会都舍弃了，为的只是找那个孽徒报此大仇。你若不说明白你的来历，我就拼着多损一些元气，也不会让你活着走出此地的。他的声音虽然平常之极，但是话里边的狠辣冰寒之意却尽露无疑啊。韩立苦笑着起来，但想了想就说道，前辈光问在下，晚辈是不是太吃亏了一点呢？在下同样也有一些疑问，不知道前辈能否解答一二啊。听了韩立这话，少年微微一愣，但随即仰头大笑，哈哈哈哈哈！好，很好，我可以答应这个条件，不过我怕你知道的太多，小命就很难保住了。少年可以说是狂态毕露啊，哈哈，这个就不用前辈担心了，若是在下没有猜错的话，前辈的修为现在也顶多是结丹后期的修士，在下还自负能应付得了。韩立有些试探地问道，并仔细地注意对方的表情。可是少年冷笑了几声，丝毫异样的神情都没有露出来，让韩立暗自骂了一句，真是个老狐狸。行了，废话少说，你说所学都是来自一块玉简，并非我那两个逆徒门下，好啊，把玉简拿过来让我看看。少林一副咄咄逼人之势，韩立皱了一下眉，犹豫了一下，就伸手往储物袋中一摸，然后一甩手，一块散发着灰白之气的玉简直飞向了少年。少年并没有直接用手去接，而是一抬手，一团黑气化为了一条黑蛇，一口将玉简叼在嘴里边，飞回到了少年身前。少年手足未动，只是双目血芒闪动，凝望着玉简一动不动。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片刻之后，他目光中一光一收，接着手指轻轻一弹，嗖的一声，玉简如箭矢一样的倒射回了韩立手上，然后这才向韩立缓缓的说道，
你当初如何得到此物的，说来听听，光凭一个玉简并不足以说明你和两个孽徒之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听了这话，韩立微微一笑，没有回答对方所问，反而自行问道，
前辈既然有如此神通，想必当年名气一定不小，能否告知晚辈一下尊姓大名啊？
少年见韩立避而不答，反而向自己提问，不禁心里大怒，眉宇间呢露出了一丝阴厉之气，但随即想到了什么，还是冷冷的回答，
老夫弦谷上人萧畅，可曾听说过呀？
弦谷上人，韩立听了之后细一回想，嘿，还真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但是他并不在意，反而从容地说道，
既然前辈认为 玉简不足以证实在下的身份，那在下的功法并非阁下一脉相传，以前辈的阅历应该能看得出来才是，前辈可再仔细一观。说完此话，韩立将清源剑诀的功法提升至了极致，身上的青光越发的夺目耀眼，几乎让人不敢直视。随后韩立食指微弹，七八道清源剑芒脱手射出，击射到了一侧的墙壁上，洞穿出了数个碗口粗的孔洞出来。至于的玉简的来历嘛，很简单，当初晚辈灭了一个邪修，从他对方身上无意中搜出来的。若是这样，前辈还不信的话，在下也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只有一战。韩立双手轻轻一拍，轻描淡写的说道。萧刹凝望了韩立身上的青光，脸色阴沉至极，半天之后才脸色稍缓的说道，你修炼的功法的确并非出自玄阴经，甚至不是魔道的功法，本圣祖自然能看出来，但是你身具煞丹分身，而且又凑巧来到此处，老夫慎重一些也是应该的。不过老夫再问你一句，除了这个玉简之外，你当初还从对方身上得到其他的东西了吗？听了这老魔头的这番话，韩立神色一动，他隐隐觉得对方威逼了自己半天，似乎最终的目的还是在此。这样想过之后，韩立没有回应此话，反而不动声色地反问了一句，前辈既然修炼成了玄魂之身，还被困此地这么多年，是不是这玄魂凝妖大法的限制和缺陷很多呀？比如说无法在白昼下行走，被一些特殊的法器所克。哼，你以为我会告诉你这些事情吗？少年一听韩立的言语，不禁勃然大怒，脸色骤变，狠狠打断道，这就对了嘛，前辈以为我会告诉一些前辈不该知道的事情吗？萧刹听了此番冷嘲热讽之语，微微一愣，脸上的怒容渐渐的消散了。既然你不愿意说这些事情，那就……玄谷上人话锋一转，似乎打算换个问题，但此时一阵清明之声忽然从老妖身上传出，声音清脆悦耳至极，让韩立听了为之一愣。玄谷上人听了此声，先是一愣，接着露出了不敢相信的惊喜神情。他没有理会韩立，突然一拳击在了自己的胸口上，扑哧一声，一小节洁白的肋骨竟从体内飞射而出，围着玄谷上人转了一圈之后，回落入他的手掌之上。那清明之声竟然是从这肋骨之中发出的。韩立眨巴眨巴眼睛，露出几丝疑惑之色，真的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可是老魔头手拿此物，脸上的笑意却更浓了。砰的一声，老魔头五指略一用力，那截白骨变成了白粉，从中飘出一块白色光团和一只蟋蟀一样的黑虫子出来。这个虫子围着光团不停地鸣叫个不停，但一见到了玄谷上人则马上不叫了，自行地飞入了他的体内。玄谷上人见此哈哈一阵大笑，一把将那光团抓进了手中，随后白光消失，露出了一块略微泛黄的旧锦帕出来。对面的韩立看到此物，心中不由得一震，这锦帕看起来如此的眼熟啊，和他从那黑煞教主得到的残图似乎非常的相似啊，难道说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不成？韩立心思活动起来，知道 这个可能是解开那残图秘密的线索，不禁睁大了眼睛，仔细地观察对方的一举一动。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35回。